上次说到孟良在涓水河上救了杨延昭，过河上岸之后，孟良一直把杨六郎送到追上柴郡主为止。这阵借差就剩了七个了，王林跳河里淹死了，孟良带着两个喽啰又送了一程之后，六郎说，孟良你回去吧，此去云南还远着呢，千里相送难免一别呀。孟良说，好刘公呀，那我就不再送了。孟良又向车里的柴郡主告别之后，转过身来看了看王凤，你小子听着，从现在开始再不许给我六哥带刑具，你要是给带上，让我的人发现了就把你杀了，还不用我动手，这一路上说不定和你一块走道的就是我的喽啰，也说不定住店挨着你住的那人就是我派去的啊！你欲己欲动我全知道，你就琢磨着办。孟良说这话呀，其实是唬他，他哪能派那么多人天天跟着，可涓水河上的这次相遇太巧了，使这几个借差呀就以为孟良是从天而降。这个人很有办法，孟良呢也抓住他们这个心理了，所以说呀，我这一路上都有人，这几个借差还真信。大爷，这您就放心吧，杨骏马此去云南汗毛少一根，您就找我们。孟良说，用着那样，你们不害他你们就没事，好吧，走吧。六哥呀，再会了。杨六郎与孟良告别之后，随着借差登城。这回这借差对杨延昭那可是照顾的无微不至啊，手铐子不给带了，有的时候六郎要求给带他们也不给带。六爷，这手铐子真要给您带上，我们哥几个就有了生命危险了，说不定哪个走道的就是那孟大爷的人，弄不好我们这脑袋就得搬家，您就疼哭疼哭我们得了，别带这玩意儿了。这现在哪是充军发配呀，纯粹这是游山玩水呢。杨六郎他们这一行人等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非止一日，这天就来到了云南昭通府三仙诸葛郡。到了地方，一到云南昭通府三仙诸葛郡的外头，六郎说了，你们两个今天得把刑具给我带上，因为这到了我们充军的目的地了，不然的话见了云南王我们不好说。六爷，这给您带合适吗？带上吧。那好吧，既然您这么说我们就给您带上，可有一样啊，要是那孟子爷的人要碰见您要问您，您可得替我们说话。你们放心吧，来吧。说着话给六郎把手铐子戴上，戴上手铐子他们就进了三仙诸葛郡了。一进这个城，一瞧这个地方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常，跟东京汴梁不一样。云南这个地方少数民族比较多，从穿着打扮都跟东京大不相同。往哪去呢？直接先奔王府。来到王府的府门一打听，王府府门的人一告诉他们，今天你们来的不是时候，我们王爷受理公事是有时间的，二四六双日子办公，一三五休息，你们呢明天再来吧。王凤一听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住哪儿啊？你们自己可以住到店房里去，这店房有的是。好嘞。王凤带着杨六郎众人找了个店房就住下，这个店房叫高升客栈。跟杨六郎往这店房里边那么一走啊，王凤瞅着心里边直犯嘀咕，他嘀咕什么呀？这店房里边上至掌柜的，下至店小二，没有一个不对他们注意的，尤其是对杨六郎。这掌柜的一出来跟杨六郎一打照面，瞅那个面部表情啊就机灵一下子，你们
住店呀、
啊？啊，住店。
啊，好，请请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快点把上房给打扫出来，让这些客人住下。
是。
店小二到上房屋，把那最好的房间给收拾出来了。王凤心想：哎呀，这掌柜的怎么对我们这么看呢？这店里的伙计对我们也这样。这店里边掌柜的跟伙计是不是孟大爷的人呢？王凤心里边啊，就老想着孟良，他别人谁也不怕。来到上房屋子里边，都安排住处安排好了。郡主那个轿车呢，给拉到后院，马呢在槽头上喂上。王凤刚刚在这上房屋里边坐下，就看店小二进来了。
哎，客爷，您是从哪来的？
我们是从东京汴梁。
哦，这趟可不近呐。
可不是嘛，千里迢迢。
您从东京汴梁到这儿来是干什么事情？
我们呢，到这儿是押解充军发配的罪犯。
哦，
罪犯姓什么呀？
姓杨啊。
哦，好，您坐。说着话，这店小二走了。
王凤心想，他问这个事儿干什么呀？他刚刚想到这儿，外边又进了一伙计。
客爷，您带的这个罪犯是姓杨哈？
啊，是姓杨啊。
干什么呀？你们有什么事情吗？
没什么事儿，是这么回事。我们掌柜的在前边打算要见见您，请您到前边去，您能不能赏脸赐光啊？
哦，
好吧，那我到前面看看。
王凤暗想，掌柜的请我的话，我得去看看，到底看看这里边是出了什么事情了。他站起身形，跟随着店小二就来到前边账房。掌柜的一看见王凤，满面春风，站起来迎接。
哎呦，
这位客爷，您到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把他让到了账房的里屋，这里屋比较宽敞。王凤一进来，一瞧这里屋摆着一张八仙桌子，这桌子上摆满了山珍海味、银耳燕菜，满满登登的一桌子酒席。
王凤心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到这请我喝起酒来了？
他坐下，掌柜的伸手把酒杯拿过来，满满的倒上一杯，放在王凤的跟前。
客爷，你喝杯酒吧。
王凤一想，也可能云南这个地方地区偏远，我到这咱不明白这儿的规矩，住店里掌柜的都得先请客。那给我就喝呗。王凤把酒杯端起来。
啊，掌柜的，你既然是这么样的盛情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
啊！
您别客气，咱们都是一家人
啊！
掌柜的也倒上一杯，
来，
干
干！
哎，先喝了一杯。
掌柜的，你请我到这来喝酒，我这个心里边是有点不落忍呐！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吗？
啊，没有别的。客爷，我想跟您问一问，您带的这个罪犯他是谁呀？
王凤一听怪了，怎么谁都问这个罪犯是谁呀？
啊，这个罪犯呢，他姓杨，叫杨延昭。
哦，叫杨延昭。
哪儿的人？东京汴梁。是东京汴梁的人吗？那还错得了吗？我是从东京汴梁来的，这个绝对错不了。
哦，您没跟我撒谎吗？
我跟你撒什么谎呢？
好吧，来，干。
说着话又倒了一杯。王凤一看掌柜的这么老问杨六郎，他这心里边就更不贴底了。
我是掌柜的，
你老问这个罪犯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没有别的意思，我看这个罪犯不是姓杨。
哦，你说他不姓杨，他姓什么？
他姓任。
哎呀，王凤心想这事倒怪了，明明是杨六郎嘛，到时候他愣说他姓任。嗯，掌柜的，你怎么知道他姓任？
客爷，您别瞒着我，这个地方知道是什么地方吗？
我知道，这是云南昭通府三仙诸葛军。
对了，您知道这个地方就行。任大爷到这儿没有不认识他的。
跟您说吧，想瞒你也瞒不住，您押的这个罪犯他姓任，名炳，字堂会，我们这个店高升客栈就是他开的，明白吗？为什么请您喝酒呢？您把我们掌柜的给抓起来了，所以我得请您喝酒，问问我们掌柜的究竟犯了什么罪了。
嘿，这下子把王凤也闹愣了。王凤心想，我押了一道杨六郎，怎么到这成了任炳任堂会了？
哎，我是掌柜的，你认识你们掌柜的吗？
当然了，这还能认错了吗？那就是我们掌柜的。我们任掌柜的出去做买卖已经两三个月没回来了，我问问客爷，您是猜哪儿把我们掌柜的给抓起来的？
不对，这真是杨六郎。
哎，得了得了得了，我没跟您说吗？您当着我就别蒙骗了，蒙骗不过去。王凤一看这麻烦了，怎么也说不明白。正在这个功夫，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：“
在哪呢？在哪呢？是这屋吗？在这屋。走走走走。”
稀里呼噜，稀里呼噜，稀里呼噜，稀里呼噜，从哪外边走进了一二十号。这一二十号，有的挎着刀的，有的挎着宝剑，一个个穿都是短衣小打扮，腰中扎着丝丸大带。走进来之后，拧着眉瞪眼：“
谁？哪个？
就是他了。”用手一点王凤，这惹王凤可吓坏了。王凤心想：“哎呦，我的妈呀！甭问呐，这又是孟良派来的人吧？啊，
众位，众位，先别误会，先别误会，你们怎么回事？”
这店里的掌柜的站起来：“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大伙儿先别忙，这位就是押任大爷的那位客爷，他说他是借差，就是他，
是吗？”
哼！有一位把刀拉出来：“
我问你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啊？”你是不是山林强盗啊？把我们任大爷绑起来了，走到这儿来了，你算是走对了地方了，这叫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。幸亏我们任大爷命大，不然的话就被你们给杀害了，对不对？你在哪儿把我们任大爷抓起来的？快说实话，不然的话今天这一刀就要你的命。
王凤一听，这哪是事实？
哎，众位，众位，你们听我说好不好？我呀是东京汴梁三法司都正堂的借差，奉了三法司大人的命令，押解杨延昭到这里来充军发配，一路上山高路远，州城府县走过了多多带少啊，怎么能出来个任炳任堂会呢？我现在我都糊涂了，是不是你们那个任炳任堂会长得跟这杨六郎有点相似啊？
什么杨六郎杨七郎的，你就把那人给我献出来得了。
你们不信，好，我把公文给你们拿来看看。说着话，王凤站起身来就跑到自个儿那屋里去了，从公文包里边把自己那公文拿出来。这公文呢是宋史年间押送借差一路上的支照，这个东西每到一个州城府县，这上面都得盖上章，证明从我这路过了，到那会儿交差的时候要呈给当地的地方官检验。他把这玩意拿来了，当着众人的面：“
你们看，你们看，这是不是我的正式公文？沿途上州城府县的戳子都在上面盖着呢，这不能假造吧？”啊！这些位一瞧，可倒也是啊。
哎，我说
真是啊，那怎么回事？
不行，让他把任大爷叫出来。
对，咱们问。对对对，哎，
你把你们那个罪犯叫出来，我们亲自看看是不是我们仁德爷。
好好好好好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叫去。
王凤转身慌张张跑到了上方屋，一见杨六郎，我说六爷，您快救命吧，这回又出事了。杨六郎又愣了，心想孟良还能跟到这儿来吗？
啊、哦、王凤，
又出了什么事了？
六爷，咱们住这店呢、啊、也不是什么姓任的开的那么一个店，这店的掌柜的刚才请我喝酒吃饭，弄了一帮人来，愣说您呢不是杨六郎，说你是什么人禀人堂会。你说这天底下没有这事儿吗？这不是，我说您不是吧，他们还不信，拿着刀拿着剑呢，好像没把我宰喽，现在还跟我没完呢，您得快秃秃头跟他们解释解释，说明您是杨六郎杨延昭，要不然的话他们呢就跟我没完。
哦，六郎心想，倒也奇怪，天下竟有这样的事情，好吧，我跟你去看看。
说着话，杨延昭站起身来，手上带着刑具呢，跟着王凤就来到了前边的柜房。六爷一进柜房，呼啦，这一二十人都过来了。
任大爷，任大爷，我给您见礼，给您见礼。
掌柜的也过来了，任掌柜，您受罪了。我说您出去这么长时间不回来呢，怎么让他们给铐起来了？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杨六郎一看这一二十人家店里这掌柜的没有一个认识的，
你们几位都认识我吗？
六郎这一说话，这些位也都愣了。
啊，
哎，任大爷，您说话怎么这口音都改了？
哎，
六郎说，我原来说话就这个样子。
众位，你们可能是认错了人了吧，我不姓任，我姓杨，我父乃是金刀令公杨继业，我母乃是天伯杨府佘太君，我排行在六，我叫杨延昭，我是一个犯罪之人，以戴罪之身充军发配来到此处。众位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
掌柜的一瞧，哎呀，这天下边竟有长得这么一样的人，可没听说过。
哦，那么说那是我们误会了，您呢长得和我们掌柜的任秉任堂会那太一样了，那简直就是孪生兄弟。嗯，太像了，这是误会，这是误会。没别的，对不起，您还是回去吧。这位客爷，对不起啊，您多包涵，您多原谅。
王凤啊，吓了一身冷汗。
哎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这酒席我也不吃了，哎，我也不喝了。咱们回见吧，回见吧。
王凤吓得回来了，来到屋子里边，
刘爷，看来这个地方有个姓任的任秉跟您长得一样。我看呐，明天呐。咱们要去见这云南王，您呢得好好的收拾收拾，化化妆，别让走到大街上看见之后再把您当了人饼又出麻烦。
柳郎说，不要紧，不会有什么意外了。
哎，别，咱们小心点好。
转过天来，早晨起来漱了口，净了面，容罢了早饭，马上给柳郎换了一身衣服，头戴六棱抽口状帽，身上穿白缎色的箭袖，腰系大带，足蹬薄底快靴，这手铐子给他戴上了，用一个白手巾给他蒙上，不让人们注意。收拾停当之后，给六爷披上一个大氅，周围这几个差人把他围着，不让别人发现的，领着六郎就直接够奔云南王府。来到云南王府的府门以外，王凤一瞧，这府门外边站着一溜长排，感情各路充军的囚犯都得到这儿来盯着过堂。王凤到这儿一看，先走到前边，那儿专门有一个收公文的，摆了一张桌子，公文呢都得递上去，在桌子上摞着，
叫到谁谁过来。王凤仙过来了，
哎，我是东京汴梁来的。公文呢，在这儿拿过来。差人把这公文接过来就交给那位了。桌子后边坐了一官，这官把这公文接过来看了看，罗上了，后边等着去，叫你的名字时候你们再过来。
是。
王凤转身回来，刘爷，这个地方过堂啊还得排着呢，咱在这儿等着吧。
好吧。
他们站在这儿可以看见大堂的过堂，这个时候往堂上瞧看不着云南王在哪坐着，只看见大堂的两边站着两溜彪形大汉，每个人手里边都拿着木头棍子，这木头棍子半截是红的半截是黑的，名字叫水火棍。所谓杀威棒就是这个东西。为什么叫杀威棒呢？就是你罪犯到这儿了，拿这棍子先打你一百棍子，杀杀你的威风，杀威风的棒子就是这个玩意儿，可厉害。王凤一看这杀威棒，哎呦，刘爷，这玩意儿要打一百下子够盯住的。柳郎心想，也是啊，咱们瞅着吧，看看别人怎么挨这杀威棒。上边有人点名，来呀，张万山上堂。
是。
带上一个去。九桥那个一上堂，你叫张万山吗？
是，
小人叫张万山。哎呀，说声摁下，过来两个彪形大汉，一扭胳膊，刚就摁在地下，杀威棒举起来，吞下中医，一百下子打完了，再看没气儿了。
哎呦，
王峰说：“刘爷，这边可够呛。”一看那个打没气儿了，怎么样了？没气儿了，寿星不够，抬下去。
是。
搭着走下去了。李万海有，抬过来，带到上边，往这一跪。你叫李万海？
对，小人叫李万海。
来呀，按地下打。输了声按地下呀，一百棒过去之后，一瞧啊，这个倒没死，大梁骨折了，抬下去，又下去了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连打死的再打伤的六七个过去了。杨六郎看到这种情况，心中暗想，哎呀，好厉害的云南王，如果要这么打法的话，就是我杨延昭倒在大堂之上，恐怕也难逃一死啊。他这个时候忽然想起来，八千岁临走的时候曾经给过柴郡主一封信。
王凤啊，柴郡主的那封信你带来了没有？
哎，对了，我带来了，这封信现在在我的怀里呢。昨天晚上郡主给我的，你看我连臭脑子我把它忘了。快快给他递上去。哎，我这就给他送上去。王凤赶紧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又跑到地公文的桌子跟前来了。哎，我说这位大人，我呀是东京来的借差，这儿有封信，是亲自交给云南王的，您能不能交给王家千岁，让他亲自过目？这里边有重要事情。
是吗？拿过来我看看。
这人看了这信，你等着啊。哎，这人拿着信就到在里边去了，直接走到大堂之上。这大堂之上龙书案的后边端坐一人，这个人年纪不算太大，看样子也就是三十多岁的样子，面如满月，目如朗星，三绺墨髯飘洒胸前，头戴三山王帽，身穿四爪龙袍，腰横玉带，足蹬墨履超鞋，端然委人坐在上边，是不怒而威，威而不猛，这就是云南王。下面呢，这个官员捧着这封信来到大堂之上。王爷，东京汴梁来的借差有一封书信，请王爷您亲自过目。
哦，呈上来。
是。旁边有听差把这书信拿上来，王爷打开书信，仔细定睛从头至尾看了一遍。
哦，
是八王千岁来的信。
八王千岁赵德藩给我带信的人现在哪里？
啊，带信的人现在外边等候，
让他上来。
哎，这个人下去之后告诉王凤，
王爷让你上去回话。
哎，好，我这就上去。王凤这小子跟着就上来了，来到大堂之上双膝跪倒，
王家千岁，小人王凤与王爷见礼。云南王在上面往下看了看，你是王凤？
对了，书信是你带来的？
是小人带来的。这上面这赵德芳他是什么人？
赵德芳乃是八王千岁。
这个八王千岁，我问你，是不是赵匡胤的儿子？
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正是太祖的儿子。
哦，他让我照看一下他的妹丈杨延昭，是不是？
啊，大概是那个意思吧。
好啊，八王千岁也在这营私舞弊，既然让我照看他，那我怎能不照看呢？
好吧，来呀，把这个杨延昭100杀美棒免去，不用打他了。王凤一听这玩意儿真灵，不过底下又说了一句话，把王凤吓坏了。
来呀，把这杨延昭给我推到王府之外，枭首示众。